第14集。
那黑玫瑰奔了一阵，敌人的喧叫声已丝毫不闻。段誉道：“姑娘，没料到你这么好本事，请放我起来吧。”黑衣女郎哼了一声，并不理睬。段誉手脚给袋子紧紧缚住了。黑玫瑰每跨一步，袋子束缚处便收紧一下，手脚越来越疼。加之脚高头低，斜旋马背，头脑中一阵阵的晕眩，当真说不出的难受。又道：“姑娘，快放了我！”突然间啪的一声，脸上热辣辣的，已经吃了一记耳光。那女郎冷冰冰的道：“别啰嗦，姑娘没问你，不许说话。”段誉怒道：“哈，为什么？”啪啪两下，又接连吃了两记耳光，这两下更加沉重，直打得段誉右耳嗡嗡作响。段誉大声叫道：“你动不动便打人，快放了我！我不要跟你在一起。”突厥身子一扬，砰的一声摔到了地上，可是手足均被袋子缚住，袋子的另一端仍是握在那女郎手中，段誉便被黑玫瑰拉着在地上横拖而去。那女郎口中低喝，命黑玫瑰放慢脚步，问道：“你服了吗？听我的话了吗？”段誉大声道：“不服，不服，不服，不听，不听，不听。适才我死在临头，上字不惧，你小小的折磨我一下，我怕，我怕。”他本来想要说的是我怕什么，但此时恰好被拉过路上的两个土丘连抛两下，将两句什么都咽在口中没说出来。黑衣女郎冷冷的道：“哼，你怕了吧？”一拉彩带，将段誉提上马背。段誉道：“我是说，我怕什么？我当然不怕了，快放了我，我不愿意跟你牵着走。”那女郎哼的一声道：“在我面前，谁有说话的份儿？我要折磨你，便要治得你死去活来，岂是小小折磨这么便宜的？”说着左手一送，又将段誉抛落马背，着地拖行。段誉心下大怒啊，暗想：“哼，那些人口口声声的骂你小贱人，原来大有道理。”叫道：“你再不放手，我可要骂人了。”那女郎道：“你有胆子便骂，我这一生之中给人骂的还不够吗？”段誉听他最后这句话颇有凄苦之意，一句小贱人刚要吐出口来，心中一软，便即忍住了。那女郎等了片刻，见段誉不再作声，说道：“哼，料你也不敢骂。”段誉道：“我听你说的可怜，不忍心骂，难道还怕了你不成？”那女郎一声呼哨，催马快行，黑玫瑰放开四蹄儿急奔起来。这下子段誉可就苦了，头连手足给道上的沙石擦的是鲜血淋漓。那女郎叫道：“你投不投降？”段誉大声骂道：“你这不分好歹的泼辣女子！”那女郎道：“我本是泼辣女子，用得着你说吗？我自己不知道吗？”段誉道：“我对你，对你一片好心， 突然脑袋撞上路边一块突出的石头，当时是昏了过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啊，段誉只觉得头上一阵清凉，便醒了过来，接着口中汩汩进水，他连忙闭上口，却忍不住咳嗽起来。这一来，口鼻之中入水更多。原来呀，他仍被附在马后拖行，那女郎见他昏晕过去，便纵马穿过一条小溪，令他冷水浸身，便即行转。幸好那小溪甚窄，黑玫瑰几步间便跨了过去。段誉衣衫湿透，腹中又被水灌得胀胀的，全身到处是伤，当真说不出的难受。那女郎道：“你服了吗？”段誉心想，这世间竟有如此蛮不讲理的女子，也算是造物不仁。我段誉啊，该有此劫，既落在她手中，再跟她多说话呀，也是多余。那女郎连问几声：“你服了吗？口头吃得够了吗？”段誉不理不睬，只做没有听见。那女郎怒道：“你耳朵聋了吗？怎的不答我的话？”段誉仍是不理。那女郎勒住了马，要看看段誉是否尚未行转。其实晨光微曦，东方已现光亮，却见段誉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怒气冲冲地瞪视着自己。那女郎怒道：“好啊，你明明没昏过去，却装死跟我斗法，咱们便斗个明白，瞧瞧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。”说着跃下马来，轻轻一纵，已在一株大树上折了一根树枝，唰的一声在段誉脸上抽了一记。段誉这时首次和他正面朝向，只见他脸上蒙了一张黑布面目，只露出两个眼孔，一双眼亮如点漆，向自己射过来。段誉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哼，自然是你厉害了，你这泼辣婆娘有谁厉害得过你呀？”那女郎道：“这档口亏你还笑得出，你笑什么？”段誉向他装个鬼脸，咧嘴又笑了笑。那女郎扬手啪啪啪啪连抽了七八下，段誉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洋洋不理，奋力微笑。只是这女郎落手甚是阴毒，树枝每一下都打在段誉身上最吃痛的所在，他几次忍不住要叫出声来，终于强自克制住了。那女郎见他如此倔强，怒道：“好，你装聋作哑，我索性叫你真的做个聋子。”伸手入怀，摸出一柄匕首来，刃锋长约七寸，寒光一闪一闪，朝着段誉走近两步，提起匕首对准了段誉的左耳，喝道：“你听没听见我说话？你这只耳朵还要不要了？”段誉仍是不理。那女郎眼露凶光，一提手，匕首便要往段誉耳中刺落。段誉大急呀，叫了起来：“哎，你真刺还是假刺啊？你刺聋了我耳朵，有本事治得好吗？”那女郎呸的一声说道：“姑娘杀了人也治得活，你若不信那就试试。”段誉忙道：“啊，我信我信我信我信，那倒不用试了。”那女郎见段誉开口说话了，这算是服了自己了，也就不再继续折磨段誉， 提起他，放上马鞍，自己跃上马背，这一次居然是将段誉放的头高脚低，优待了一些。段誉不再受那倒悬之苦，手足背腹处虽仍疼痛，但比之适才在地上横拖倒拽，已经有天壤之别了，也就不敢再说话，惹着姑娘生气。行得大半个时辰，段誉内急起来，想要那女郎放他接手，但双手背负，无法打手势示意。何况纵然双手自由，这手势实在也不便打，只得说道：
我要接手，请姑娘放了我。
那女郎道：好啊，现下你不是哑巴了，怎的跟我说话了？
段誉道：事出无奈，不敢亵渎姑娘。姑娘身上好香，我倘若成了臭小子，岂不大煞风景啊？
那姑娘忍不住嗤的一声笑，心想事到如今只得放他，于是拔剑割断了缚住段誉手足的带子，自行走开。段誉给他缚了大半天，手足早已麻木不仁，动弹不得，在地上滚动了一会儿，方能站立。解完了手，见那黑玫瑰站在一旁吃草，甚是循顺，心想：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啊？悄悄地跨上马背，黑玫瑰也并不抗拒。段誉一提马缰，纵马向北奔驰。那女郎听到马蹄声追了过来，但黑玫瑰奔行神速无比，那女郎轻功再高也追不上她呀。段誉拱了拱手道：姑娘后会有期。只说得这几个字，黑玫瑰已经窜出20余丈之外。他回过头来，只见那女郎的身子已被树木挡住，他得脱着女魔头的毒手，心下快慰无比，口中连连催促：
好马，乖马，快跑，快跑。
黑玫瑰奔出里许，段誉心想：
耽搁了这么一天，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相救钟姑娘。这路上只有不吃饭不睡觉拼命地跑了，但不知道黑玫瑰能不能挨得住。
正迟疑间，忽听得身后远远地传来了一声轻笑。那黑玫瑰听得这呼啸之声，立时掉头从来路奔了回去。
段誉是大吃一惊啊，忙叫：好马儿，乖马儿，那不能回去的。
用力拉缰绳，要黑玫瑰转头，不料那黑玫瑰头虽然被缰绳拉得偏了，可身子还是笔直的向前直奔，全不听他指挥。瞬息之间，黑玫瑰已经奔到了那女郎身前，直立不动。段誉是哭笑不得，神色极为尴尬。那女郎冷冷的道：
我本不想杀你，可是你私自逃走不算，还偷了我的黑玫瑰，这还算是大丈夫吗？
段誉跳下马来，昂然道：
我又不是你奴仆，要走便走，怎说得上私自逃走四个字？黑玫瑰是你先前借给我的，我并没还给你，可算不得偷。你要杀就杀好了。曾子曰：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我自反而缩，自然是大丈夫。
那女郎道：什么缩不缩的？你缩头我也是一剑，
显然不懂段誉这些引经据典的言语，手握剑柄，将长剑从鞘中抽出半截，说道：
你如此大胆，难道我真的不敢杀你？你倚仗谁的势头，一再顶撞于我？
段誉道：我的姑娘事事无愧于心，要倚仗谁的势头来了？
那女郎两道清冷的目光直射段誉，段誉和她目光相对，毫无畏缩之意。两个人相向而立，凝视半晌，唰的一声，那女郎还剑入鞘，喝道：
你去吧，你的脑袋暂且寄存在你脖子上，待得姑娘高兴，随时来取。
段誉本已拼着必死之心了，没想到他竟会放过自己，一怔之下也不多说，转过身一跛一拐的去了。他走出十余丈，仍不听见马蹄之声，回头一望，只见那女郎兀自怔怔的站着出神，心想：
哼，多半呢，他又在想什么歹毒主意了，像猫耍耗子一般，要将我戏弄个够，这才杀我。好吧，反正我也逃不了，一切只好由他。
哪知段誉越走越远，始终没听到那女郎骑马追来。他接连走上几条岔道，这才渐渐放心，心下稍宽，头连手足擦破之处便痛僵起来，寻思：
这姑娘脾气如此古怪，说不定她父母双亡，一生遭逢过无数不幸之事。哦，也说不定她相貌丑陋无比，以至于不肯以面目示人，倒也是个可怜之人。哎呀，钟夫人那只黄金钿盒却还在她身边。
可是要回去向那姑娘取还，段誉却是无论如何也不敢了。他心想：
我见了爹爹，最多答应跟他学武功，爹爹自然会去救钟姑娘，就算爹爹不去，派些人去便是，那只金盒也没多大用处。只是我没了坐骑，这般徒步而去大理，势必半路上毒发而死。钟姑娘苦待救援，度日如年，她如见我既不回去，她父亲又不来相救，直到我没给她送信，好歹我得赶到无量山去和她死在一块儿，也好叫她明白我绝不相负之意。
段誉心意已决，当即辨明方向，迈开大步赶向无量山去。这澜沧江畔荒凉已极，连走数十里也不见人烟。这一日他唯有采些野果充饥，晚间便在山坳中胡乱睡了一觉。第二日午后，经另一座铁索桥重渡澜沧江，行出20余里后，到了一个小市镇上。他怀中所携银两早在跌入深谷时在峭壁间失去，自顾全身衣衫破烂不堪，肚中又十分饥饿，想起帽上所镶的一块碧玉是贵重之物，于是扯了下来，拿到这镇上唯一的一家米店去求售。米店本不是兽欲之所，但是这镇上只有这家米店比较大，那店主见段誉气概轩昂，倒也不敢小觑了，却不识得宝玉的珍贵，只肯出2两银子相购。段誉呢也不理会，取了2两银子想去买一套衣襟，小镇上并无孤衣之肆，于是到饭铺中去买饭吃。 在板凳上落了座，两个膝头登时便从裤子破孔处露了出来。长袍的前后襟都已撕去，裤子后臀也有几个大洞，屁股触到凳面，但觉凉飕飕的。心想，哎呀，这等光屁股的模样实在太不雅观了，该当及早设法才是啊。饭店主人端上饭菜说道，啊，今儿不逢吉啊，没鱼没肉，相公将就些，吃些青菜豆腐下饭吧。段誉道，哦，甚好甚好，端起饭碗便吃啊。他一生是锦衣玉食，今日光着屁股吃此粗粒，只因数日没饭下肚，全凭野果充饥，虽是青菜豆腐，却也吃得十分香甜。吃到第三碗饭的时候，忽听得门外面有人说道，啊，娘子啊，这里倒有家小饭店，且看有什么吃的。一个女子声音笑道，瞧你这副吃不饱的馋相。段誉听那声音好熟啊，立时想到正是吴亮剑的甘光豪与他那葛师妹，心下惊慌，急忙转身朝里，暗想，怎么叫起娘子来了？哦，原来是做了夫妻了。我这一卦是无妄卦六三，无妄之灾，或戏之牛，行人之德，一人之灾呀。这位甘老兄得了老婆，我段公子可却又遇上了灾难了。只听得甘光豪笑道，呵呵呵，新婚夫妻怎么吃得饱啊。那葛师妹啐了一口，低声笑道，好没良心，要是老夫老妻的那就饱了。语音中满含荡意。两个人走进饭店落座，甘光豪大声叫道，店家拿酒饭来，有牛肉先给切一盆。咦，段誉只听得背后脚步声响，一只大手搭上了右肩，将他身子扳转，登时便与那甘光豪是面面相对。段誉苦笑道，甘老兄，甘大嫂，恭喜你们二位百年好合，白首偕老，吴亮剑东宗西宗合并归宗。甘光豪哈哈大笑，回头向那葛师妹望了一眼。段誉顺着他的目光瞧过去，见那葛师妹一张鹅蛋脸，左颊上有几粒白麻子，倒也是颇有几分姿色。只见那葛师妹满脸惊愕之色，渐渐的目露凶光，低沉着嗓子道，问个清楚，他怎么到这里来了？附近有吴亮剑的人没有？甘光豪登时脸上收起笑容，恶狠狠地道，我娘子的话你听见了没有？快说。段誉心想，我胡说八道一番，最好将他们吓得快快逃走，否则呀，这二人非杀了我灭口不可。便说道，贵派有四位师兄手提长剑，刚才匆匆忙忙的从门外走过，向东而去，似乎是在追赶什么人。甘光豪闻听此言，是脸色